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2月2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25。那我们想到了那个男孩，他的父亲特别得了癫痫的儿子来的，他说，主啊，我相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那是我们今晚真诚的祷告，愿你帮助我们的不信，愿现在所有的疑惑都离开我们，使圣灵在每颗心、每一个头脑、每一个魂里都居首位。愿主从聚会中得至荣耀，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确实很高兴，我们今晚再次奉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这里。那神如此爱他，差遣他给世人，使我们这些曾远离神的人可以被带来亲近他，成为神的种子。那今晚是作为给病人祷告的晚上，那是和我们一直所进行的完全不同的聚会。那是在进行的是传道的聚会，那么腾出今晚来要为病人祷告，那相信神将赐给我们一场极其丰盛的聚会，那为着的可怜的受疾病折磨的儿女们的益处。那也许借着那如果这福音的信息还没有进入到一些人的心里，那或者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靠近了并行事，那么会因着他所行的而看到他伟大的祝福，那么也许这会抓住那些这福音啊，或者说神道的传讲所没有抓住的人们。那再有一个晚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去别的地方了，也许明晚就得离开，那我必须得快点了。那在我们开始进入那大帐篷之前，那我们就许多聚会等着了，那是讲道的聚会。那在我们开始这帐篷之前，那我必须先去墨西哥，再回到阿拉斯加。那在这帐篷里之后，我们要再出去举行医治聚会。那好像那无论去哪里，那我可以宣布说，那除了传讲之道我什么也不做，但离到那里，那么这个呼召，那这是我很感激神，因为知道他确实行这些的事。那看到他多次甚至让哑巴的动物进来接受祷告，那他在做的，那这就是那我所看到的。那今晚我们不讲道，只是读一些神的话，那也许只是谈论一会儿。那接着明天早上有主日学，那你们这里的来访者也许是从城外来的，也许会待一阵子，那这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可以来。那这是一个，那你明天应该让自己那感受一下大家的欢迎，那我知道你们会受到欢迎的。那我们的德克弟兄，那位置叫做科尔茨，那德克弟兄，那我确实很爱他，尊重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绅士，一位弟兄。那今早我在基督的生日早餐会上遇见了他的妻子，那还有这城里许多很好的人。那我过来的时候，那少了一件大衣，那我遗落了我的大衣，穿了别人的大衣，那不知道我那件去哪儿了。那所以哦，是这样的，那很好，那没问题。那么我把他的送回去，那我们的挂在了一起，我猜他拿走了他的，现在我的还在旅馆里边等着呢。很好。那让我想起有一次在南方，那 Murdy 就和我们要去那里举行一场聚会，那我相信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斯威塞。那我们从市府波特出发，大约有200-300英里。我把我的行李箱放在他的大旅行车的顶上，那一路开过去，我到了那儿，那我们的手提箱却没了，我所有的衣服啊、圣经啊等等都在手提箱里。那门弟兄说，那我们可能丢在黑人地区了。他说，伯坦弟兄，你的手提箱肯定是丢了，那是一些朋友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给我的，那为此花了到100美元，还有人给了我一身蓝色的新西装，那只是70美元，我穿这身西装那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那我们那所有的东西都在那箱子里。他说伯坦弟兄，你肯定找不回来了。他说，你的箱子丢了。那所以他说，我们报警吧。那一个警察上来了，说，嘿，传道人在路上丢了手提箱。他说，那我去告诉，那打电话回去， 那如果想让其他的小伙子们去看看，那要是那过沼泽的时候掉呢，那你永远找不到他了。他说那肯定拿不回来了，把他弟兄，就是因为如果基督徒先发现了他，他们就会把那件衣服撕成碎片送给彼此做祷告布。他说如果那些粗鲁的黑人们找到了他，那我就告诉你会是怎么样。他说那这只是那他们会保留那套衣服，拿他凑里边的东西，那么口袋里边就大约$20。他说所有的东西，那所以真是那里无论如何都找不回来了。我说不，我说那没问题的。那就这样，我们回去在那聚会里边传讲，那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大约3天过去了，我让穿着同一件衬衫。那我们弟兄说班长弟兄那必须得买一些衣服了。我说不用，没问题。我说他们会回来的。那不，不可能的。那所以那天那他正有脸，他说那班长弟兄你再也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们要给你买些衣服。那就是这样。那我丢了所有的东西，我不该把它绑在那里，我不该把它绑在下面的。那所以我们去到布朗弟兄的家，那我仍然不同意。他和布朗弟兄不管怎么样都要强迫我去，所以在那边开始拉着我离开。那我还在反对时，有人打电话说电话上有人找，那是那个老黑人。他说你是布朗海先生吗？我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布朗弟兄，我这里确定有你的手提箱，我在沼泽地里边发现了他。我说我正带着他在来的路上，所以最后我终于拿到了行李箱。因此你必须要有点信心，对吗？那他可以在任何的方式上去作用，那你只要相信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格罗特弟兄，今晚很高兴见到你，昨晚看见亨利，那我猜他不在这儿。那除了格罗特一家，我几乎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我看到斯塔克斯雷夫太太也坐在这儿，从明尼阿波罗斯过来的。那朱里斯弟兄是他的丈夫，我的一位最近的朋友，写了先知访问非洲那本书，他是格林兰某处或某处的随军牧师。那格罗特弟兄是亨利弟兄的父亲。那我有一点有关格罗特弟兄的事情，但今晚那我不讲给你们，那是他在杰夫金威尔所做的事。那但我告诉你，那我当时病得很重，他和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媳妇在那里跟我待在一起，还有那些可爱的朋友们。有一天他出去，我们去到了玉米地祷告，你记得吗格罗特弟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用胳膊搂住我说，哦，阿爸父神，你帮助巴兰弟兄，阿爸父神。那他做得太好了，格罗特弟兄，现在我们逃了。那么他是我们的爸爸，也是我们的妈妈，不是吗？我们全心的爱他。所以那今晚我们要读一些的经文，那今晚我要讲的题目是这个，那只是讲一会儿，因为我们想要早点结束，那家里们明天就可以去主日学了。那如果你明早没有主日学，那我肯定你会在这里受到欢迎。那明晚我们要，那因为我们开始的这个若主愿意，明晚我们要再举行一次一致聚会，那所以今晚没有接受到祷告的人，那明晚也可以。那我的题目是，那我的布道会的主题，那就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背景，那我想从犹大书中读一些的经文，那很多次都读过，好，作为一个背景，那让你们看到，那知道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的是什么。那也许坐在这里的有，那如果我说有多少位的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那五旬节派、神的教会啊，还有更多。那让我们说，也许在这里人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宗派的，但我们现在感觉是像在自己家里边一样的真实。那不管你属于哪个宗派，那我并不认为神会因为宗派里的不同而转背离去。那在那些宗派里有他的儿女，那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的教会，那我爱你们每一个的教会。那一段时间之前，那是很久以前了，有一次我在小石城举行了一场聚会，那当时有那许多人参加了聚会，甚至那小石城的优惠电车等等都不能运行了。那有一个老人是拿撒勒派的，那他是拄拐杖的，那天晚上主医治了他。那第二天他在那拐杖上挂了一个大牌子，走到街上用尽力气的喊，那你知道，那是他的时刻。那第二天晚上他兴高采烈，充满了神的良善和被神医治的快乐。那我正在讲道，那他在聚会里边站了起来，他说等一下啊布兰弟兄。我说好的弟兄。 他说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的。他说呢，这个晚上前，那我来到这里，那我听你讲道，那我要确定，那认为你是拿撒勒派的，那是他所在的教派，那个拿撒勒派。他说那现在，那我注意到你的大多数的听众几乎都是五旬节派的，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五旬节派的。他说然后我听见你在讲台上说，那你拿着浸信会教会的会员证。他说我真是不明白。我说那很容易，我说我是五旬节拿撒勒派浸信会的信徒。那今晚我还是一样的。那所以如果有人说布兰迪兄属于什么派，那就告诉他们他属于一个五旬节拿撒勒浸信会派。那相信那卫理公会还有长老会，那我属于他们所有的，没错，因为我属于基督，他拥有他们的全部，他在所有的教派中都有他的儿女，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爱他们。那我想从犹大书里边读一点的经文，这是在五旬节后33年写的。那我们想要从这里读出一些的上下文，那作为我想说的。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些被召蒙父神使他们成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蒙爱的人呢，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因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愿主在这道上加添他的祝福。那据我们所明白的，那经过大约三个晚上的讲道，那在我们自己的地上，那彼此已经不再是陌生人了，我们是神国的公民，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客旅和寄居的，那正在寻求一座城，它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我们不是作为一个骗子在这里的，我们在这里是来互相帮助的。那你今晚来也许没有病，但你来支持这施工，那让别人借着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与我的还有其他的人的融为一体，可以帮助我们可怜的弟兄姐妹，他们生病了需要得着痊愈。那如果我还有别的动机，那我就肯定会请求原谅，那然后离开讲台。那我绝不愿成为一名伪君子，我绝不想成为一个骗子。今晚我宁愿跟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回家，那在印第安纳州做狩猎管理员，又做回我的老本行，也不愿在这里试图欺骗人们，因为我意识到无论我做别的什么事情，在路的尽头我都会被弃绝的。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我并不接受钱财，我不是，那你知道，那我拒绝人们太多次了，那我拒绝出名，那我对外在的名望毫无兴趣，那唯独一件事就是帮助你们找到耶稣基督，那是唯一的事，神知道这点，我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我相信神已经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那所有那些恩赐和选召都是与悔改无关的，神已经设立在了教会里，神在这至高的旨意中行事，他的预定是借着预知而完成的，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谁是谁，所以神可以按着次序设立那个说出来，只是成就他的美意。那在哥林多前书12章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那是进入到了教会里的，那他们可以去到任何人的里面，那他们是给教会的。那今晚这人可能在这里说预言，那而且是绝对真实的，但那并不能使他成为先知。先知和预言的恩赐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一个说预言的恩赐，那在他们没有差来之前，必须先在三个属灵的评判的人面前被判断。那一个方言的信息被教会接受之前也是这样的。保罗说做先知说话的只要两个或三个人，那其余的人就让神赐明辨。那今晚这人可能说预言，那他的余生可能再也不说预言了。那明天晚上可能是坐在这里的这个女人的后面的那个男人，那乔丹的信徒组成的身体里，所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都应该在每个地方教会的身体里边运行，来彰显这个教会。那神为了使教会完全，在教会里设置了使徒。那你说使徒谁的先生？那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改变他们的名称，那称自己是宣教士而不是使徒。宣教士和使徒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词儿。那一个受差遣的人， 是的，宣教士是个使徒，那所以那他们使徒是个宣教士，是一名奉差遣的。当个人感到被神引导，被神差遣去非洲、印度，这就使他成为了使徒啊，或宣教士。那不管你怎么称呼他，那所以那有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等等，那他们是由神亲自拣选的。不管他上过多少学校，受过多好的教育，那多跑，那你想要传讲什么？如果神没有呼召你成为传道人，那就永远做不到。没错，那只不过成了一名真正传道人的绊脚石，绝对使人自个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没错，那我宁愿我的儿子做传道人超过了任何我所知道的事，但必须得是神的旨意，那没有别的人能够做的，必须是神这么做的。那在这点上，那耶稣兴起的这个，那今晚在开始啊，前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圣经的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那去说我们看看，那你相信了吗？好的，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必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他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除了肉身之外，那今晚那他都是。那你不这么相信吗？他从神而来，他在地上说过，他从灵里出来，在创世以前他就与父同在，他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那后来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时我们可以用手摸到他，那接着他又转回到神那里去了。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你有没有想过神降卑的爱人是什么意思吗？弟兄们，如果你心里得到了这个真实的画面了，我告诉你，他会让你心碎的。起初神那基督里，那在火柱里，他站立在山顶上，那他的同在如此之近，乃至于如果一头兽碰到那座山，就会立刻被击杀而死。是的，先生，没有人能够摸他。那注意，起初他不能被人看见，接着他在神秘的光中降临，那他们能看见他了，但没有人能接近他。接着显明了自己降下来，那披戴上人的肉身，那尽管是借着童真女儿生，那女人与普通人不同，从来没有人像那样出生过，那是在荆棘丛中与摩西同在的那位，他是与摩西在旷野中同在的那块磐石。耶稣是那位在燃烧的荆棘中的天使，他是那位我是。那时他在人的身体里，在肉身中彰显自己，他降临到了童女的身体里边，因为这是至纯至圣洁的，他不能够见到任何被玷污的东西里面。那所以他那么做是为了给出这人类的血。那些人说了，我是借着犹太人的血而得救的，那犹太人的血救了我？不，犹太的血不能够拯救你，是神的血救了你。那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那所以那如果你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有一个，那如果他的血是犹太人的，那么他就有一个地上的父亲，但他的血是一个创造的血。耶和华神他的父在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个生出了一个儿子基督耶稣。他在这里的时候是一位全能神住在他的帐幕里，这身体在哥哥他被献了出来，为了要赎回你我，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无条件的约底下，好让他自己能回来住在我们里面，爱我们，要我们敬拜他，他召集我们来归向他。那绝对是对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神要来开一条出路，那我们无法做到的是他为我们做了，这就是完整的故事，就是这样。神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降临，为你的罪而死，你是不配的，你对此无能为力，然而借着神的爱和恩典，神呼召你归向他。当你接受时，你仍然是不正确的，但神看见的不是你。没错，瞧，因为他是在通过他儿子鲜红的血来看，就是那天晚上我说的，从红看红，那看上去是白色的，那里被主耶稣基督宝贵的血埋熟了。那主耶稣那他以第三位那圣灵的形式，那今晚在他的复活中来到这里，在他的教会里边做着同样的事，就像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继续行事，直到最后的仇敌被践踏在他脚下。那是我所知道的最清楚的福音了。那他很简易，这里边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那犹大在这里说，那在五旬节之后大约33年，他说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我说卫理公会的弟兄们， 你的教会被那个信息争辩吗？阿们，巴拉罕弟兄。进行过来弟兄们，你们的教会呢？是的，巴拉罕弟兄。五旬结拜你们也是吗？是的，巴拉罕弟兄。天主教派呢，你们也一样吗？是的，巴拉罕先生。瞧，大家都说我的教会今天正在为了信心争辩。那我想说，那没错。但你是为着整个的信心争辩吗？那将来正是我想知道的。那让我们这事，那记住我曾向你们描述过不同的宗派，但让我们真的，那一定会是有人是对的，而有人是错的。那在这点上不可能有太多的混淆。那我告诉你，那主要是错在哪里。神愿意在每一间教会里，但我们互相设立了界限，把我们分开了。那如果我们都，那如果为了公会能对进行会说弟兄，那所有人都把手牵在一起说，那么是前进中的基督徒的战士，那么这些小小的壁垒就会消失，那么就会继续前进，神也会在他的教会里面行歧视，那他愿意向每个人歧视自己。那现在，那我们今晚所站的道路，也必定是犹大曾经站立过的。他说，那我要你们为信心竭力的争辩。那不就像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那违背我的信心。我说，你有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只有一个信心，一个信心，一个主，一个洗礼，对吗？小只有一个信心，那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没错，那里没有为了公会的信心和进行会的信心、五旬节派的信心、天主教的信心的区别，那只是一个信心，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这个应该足够的简单，让小孩子们都能明白了。那注意，那现在呢，那今晚我们所站立的道路上，能被神的道吩咐要竭力的争辩。那是在圣经里面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是我们应该去争辩的。那么本不该争辩，那就像我们去争辩错误的事一样。我们认为为了公会教会、五旬节派教会是对的，那其余的都是错的，行，那是错误的争辩。但我们应当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信心，一次交付的信心而争辩。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宣称那是我们教会的信心，那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正确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来解决这点。那如果你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边忍耐我，那我在留指示中，我们要尽量在九点开始祷告队列，那这样我们可以在九点半结束，那好，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回家。那我不想讲到，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祷告等等，为圣灵的恩膏而祷告。那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恩膏，那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但现在，那如果要找出我们所争辩的信心是什么，那这就是曾经一次被交付给众圣徒的信心。那我们就必须得回到那个时候，找出他们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那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出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争辩那个信心的，这够公平吗？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那记住，我是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宗那五旬节派的，那所有的那就是我。那让我们回去找出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圣经那应该是这个坚固的根基，你不那么相信吗？我全心的相信这是神毫无歪曲的道。我相信任何与此相反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那大家都明白吗？我不相信今天地上任何人有能力医治病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今天地上有一个人能像神那样赦免罪恶的。神不是现在才赦免你的罪，神不是现在才医治你，他已经成就了，这是在和他完成了的工作。我们的信心是安息在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的事上。那耶稣能够医治人，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使徒说了我们得了，那是过去式，我们已经在那里得了医治。你说伯兰弟兄，我一年前得救了。不是的，1900年前你就得救了，你在一年前才接受的。瞧，那你们今晚每一个生病的都是在1900年前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而得了医治。那今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已经做的事。那如果耶稣已经付清了代价，那我还能付什么代价呢？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狂热分子，那是跟圣经挂钩的，那即使灵性上的能为身体得医治的，那有很多的狂热分子，但很多的狂热只能够证明必有一个真正的狂热， 那如果拿起美元是一张伪造的美元，那我就知道它是假的，那一定是照真实的美元仿造的。那所以一种的狂热只能够证明某个地方有真实的东西，那是真实的。那让我们回到起初，那他们最初被称为圣徒是在新约里，我们正在新约里边讲论。那我相信那路加福音16章16节说，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那从那时起神的国就被传讲开了。那当他来开辟道路时，那我们必须清楚约翰只是这个拱门啊，或者说是律法和恩典之间的衔接，那他没有行一件的神迹，他是个传讲伟大悔改的传道人。那你知道那些灵仍然回来吗？那你相信吗？肯定的。那他们肯定是的。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在这片土地上有个传道的信息超过了我从查尔斯芬尼以来所听说过的所有的人吗？那就是葛佩里。那你们这地方的人肯定听他讲道过，那我从未听过任何人能像葛佩里那样传讲有关悔改的信息的。那个灵在那里，那里预告了主耶稣的再来。没错，耶稣来了，他不算是一个传道人，好像我们所称的那种传道人，因为他说他从未在街上等等地方扬声啊等等。那是这位约翰在带着他那种大而原始的声音，那种抓住撕碎打破的声音说，你娶那女人是不合法的。而耶稣是个安静的人，那但神却与他同在，他行了神迹，带来了迹象奇事，行在约翰的事工后面来支持他。那注意，那当时耶稣说约翰是众先知中最大的，因为众先知都盼望过主耶稣的再来。那尽管他们行了许多的神迹，约翰一点也没有行神迹，但他是那位将耶稣介绍给世人的，那就是他成为了最大的。那众人都盼望他的再来，所有人都盼望着这伟大的时刻，而约翰有幸说，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就是他。约翰的施工在那里就止住了，那耶稣开始了，他被带到旷野40天禁食，受魔鬼的试探。那出来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注意他，因为他是那位介绍基督徒信心的。那你们都准备好耶稣所介绍的那个认同了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赐给教会的东西，那他肯定是犹大所说的那种的信心，那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那或者说那些成圣者的。好的，现在注意，那当他从旷野出来时，他开始的第一件事是开始传道，那祷告医治病人。没错，他从医治的伟大的施工开始，那他不只是医治病人，那许多人来归向了他，他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好了，在他的施工中成就了大事。那么要那凭记开始，我要凭记说出来了。那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记在纸上。那我想读这些的经文，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那约翰福音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发现耶稣进入了一个地方，他得到了一些的门徒，那一个名叫腓力的人，那他真的归信了，因为他一得到信心，就想要去找到别人，让他们也得救。那是一个人得救的好的迹象。那他想要告诉别人这事儿，那所以他绕着山走了过去了。我想这地方的距离，那当时我猜离耶稣当时所传讲的地方大约有十或二十英里或更多。他去找到一个名叫拿但叶的好朋友，那一个公义虔诚的人。那当他找到拿但叶时，拿但叶正在一棵树下祷告。那所以腓力对拿但叶说，他说，你来看，我找到了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这人是好人，那他是非常正统的。于是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拿撒勒给了他最好的答案，是腓力他给了他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那是最好的做事方式，来看看。他说，你来看吧。那于是他们上路了。那当他们最后找到耶稣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他可能那只是走到了会众里，就像你坐在那儿一样，或者他可能进入了祷告队列。那我们就设想，那只是走到了会众中，或者说站在会众里，耶稣站在那儿为别人祷告。那法利赛人、医生和宗教人士站在那儿观看，那看到他在做什么， 那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批评的，因为他说他们是一群草丛中的蛇，他说你们这那毒蛇的后裔等等。那所以当我们，那他说，那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那然而他们却是完全正统的，没有人能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来指摘什么，都是圣人、好人、有名望的，是圣经学者，远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他们不可以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这么出来，他们必须出自某个家谱才能够成为一个祭司，他们必须从立位的祭司之分中出来，那从立位人身上出来。那如果这不是由某个圣人生的，或者他的整个的血统是这样下来的，或者是完全的祭司，那甚至一个小的记录或任何错误的东西，他们都会被石头打死的。他们必须走得笔直，他们必须是正统的，像枪管那么笔直，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人，谁的先生，他们必须懂得那个律法。然而即使他们拥有的所有这些，耶稣却说他们是属魔鬼的。那这岂不是今天的这些的博士、医学博士、神学博士的最好的写照吗？那要是有人说的父亲是魔鬼，那他们会像过去一样怒不可斥的。那他们不，不，先生，那他们都站在那儿，那围过来称呼他拉比啊等等，那他们想看看他的神学是什么。那所以他们对他有了自己的看法。那当他在传讲为病人祷告时，那拿着叶上来，那他非得一起走到那儿。耶稣转过身，那只看着拿着叶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个惊到了这个人，那他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人，他怎么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并且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呢？我本也可以是个罪人，那我也可以是个加利利人，那我可以是任何人，他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但他知道，那如果用今天的语言对你们说同样的话，我会说，看来这是个真正的教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瞧，那他说，等一下，他怎么认识我的？所以他说，我相信我要问他。他说，拉比或教师、牧师，那不管你怎么称呼的。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这样告诉你，你就信了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但法利赛人怎么说？他们说啊，那是心灵感应，那不然他就是算命的首领。那他们说他是别西卜，那他知道这事，因为他是个算命的。那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凡亵渎仁慈的人，他一切的罪和亵渎还可得赦免，但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从不得赦免。圣经说，耶稣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他有污秽的灵。看到那有多么的危险了吗？要小心。所以让我们谦卑的行走。瞧，我们不能够再把教会当儿戏，那些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现在活在教会里。他说，你若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耶稣那时还没有得荣耀，那所以血气泡还没有破裂，但他在亵渎耶稣说，那什么是亵渎圣灵？就是称神的工作是魔鬼的。所以小心，那就永不得赦免，一点也不能，是永不能赦免的。任何宣称神的工作是魔鬼的人，耶稣说那是永不得赦免的。所以要小心，那你把神的工归类为狂热或心灵感应或通灵术的工作或类似的东西，那你最好要小心了。但是那是他们的态度，那我很遗憾地说，今天的仍然是他们的态度。那记住，神从未从地上取走他的灵，神取走了他的人，但并不取走他的灵。那你知道这个吗？他取走了以利亚，以利亚的灵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对不对？那后来这灵传到了施洗约翰的身上，那我预言了末日。瞧，魔鬼取去他的人，但却不取去那个灵，同一个灵。记住，那些虔诚的教师，那还有那些 优秀的传道人，他们是非常有文化，那修士到了极点，拥有所有的学位，然而同样的灵今天还存在，那是属魔鬼的。什么是罪？就是不信。那不管你如何的修士，那如果你试图把神迹的日子放回了过去，说没有这样的事了，来把它解释没了，那只有一个字留给你的弟兄，你是个不信者。没错，那是神的道，再清楚不过了。那你会预料在这点上是受到逼迫的。耶稣说，他们若是称家主是别西卜，那他们还称他的门徒是什么呢？你会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的。那如果没有来的话，那我们会非常失望的。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但现在注意，那当我们继续讲论耶稣时，那么要往前走一点，那么观察到他的事工在增长。那天有个妇人得了血漏，那他听说了耶稣，耶稣去叫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那过了海叫着死去的女孩复活了。那在他要去叫醒那女孩的路上，那这个有血漏的妇人听说了他，他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好了。那他得了多年的血漏，那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都给了医生，那医生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于是他听见耶稣在河边啊，或是在湖边，于是他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转过身又回到会众中。耶稣停住了，他说，谁摸我？那每个人都否认，没有人承认。耶稣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什么是能力？力量。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有人摸了我。使徒们说，可是大家都在摸你。那今天也是这样，那借着你的教育，你的想象，那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触摸，但那不是我们所讲的触摸。我们所讲的触摸是带来了一个结果的，带来了一个能力。那如果他能在那一天被他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圣经在希伯来书中告诉我们说，今天那他也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是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今天能够摸到他，如果他今晚从死里复活了，就在人们中间，那你必定会得到那个女人所得到的同样的结果。如果他今晚从死里复活了，人们同在，今天同样的事儿也必须得要发生，否则他就不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了。那我们就有了别的什么灵在我们身上了，或者我们在教导别的什么神学，如果他不做同样的事的话，那他就不是同一位耶稣了。阿们，你明白了吗？他必须得是一样的。那这个妇人摸到了耶稣，然后他就从他旁边走开了。耶稣察觉到了有人摸了他，于是他四处观看，说，谁摸我？大家都说不是我，那个妇人说不是我，那所有人都说不是我。使徒们说，看着大家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他说，但我变得虚弱了，有人摸了我。他环顾四周，直到他那双神圣的眼睛找到了那个妇人。耶稣指出了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看到了吗？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必须做同样的事儿，否则他就不是耶稣了，那不是同一位耶稣了。那如果你敬拜的灵不是那种灵，那你就得着了错误的灵。没错，那你可以用这个来衡量你的教会。那这就是被介绍给早期基督徒那些众圣徒的信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他上去了一天，他在去耶利哥的路上，但他却要经过撒玛利亚。我想知道为什么。那撒玛利亚在这边，耶利哥在那边，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坐落在这里，撒玛利亚坐落在上面。那他没有走下去，而是走上了去往撒玛利亚的路。那应该去东方看一下，那我几个星期后那我再回到那里。注意， 在那里，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到这个，但我们没有呢，需要解释一下那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更好的理解，那你要抓住这点，那我祈求圣灵在这几个混合起来的经文中把它正确的带给你，那是你在这些的教导中能明白。他走上了去撒玛利亚的路，到了上到那里，那我在几分钟后再回到这点，但为了时间的缘故，那我只在这里边讲一讲重点。那当他打发门徒进城，那这口井通常是在城外，那他们都出城来打水，那妇人们出来，那教材们水罐放下去，你知道打水上来等等，那所以刚好那今晚，那为了上下文，那我要假设说她是个坏女人，那其实她不是的，但我要说的是个坏女人。那她住在城里，有五个丈夫，因此门徒进城去，那看他们能不能够弄了一点吃的或什么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在宗教墙边有些的葡萄树呢，这些井通常都在树荫底下，那所以那种旧的露露，那里面许多人都知道这是什么，他们把罐子放下去，那把那东西那钩在上面放下去，那就倾斜了，那满了水再翻过来，然后就把它摇上来。那因此耶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周围没有人，一个女士从城里出来，那她要打水，她是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是杂交的种类，那那些日子他们彼此敌视。那因此当耶稣坐在那里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他对着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我们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交谈，他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不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那是不用来这里砸的。那他说，那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山上敬拜，你们说人们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他们既不在这里敬拜，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这谈话继续。那过了一会儿，那我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他跟这夫人说话，我现在就说，他要捕捉这夫人的灵。那耶稣一旦发现了他的问题所在，那跟他交谈足够长的时间，捕捉到了他的灵，看到他的问题在哪儿，那父指示了去哪儿的。他并不知道当他到达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事就是，那跟那个夫人交谈的是意向向他显明了的，那他必须去那里跟夫人交谈。当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听见，你准备好了吗？说阿们。这可能会使你非常的震惊。那看看这话是怎么的。那约翰福音，那我们让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这妇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么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那些的事儿。瞧，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因为我知道弥赛亚来了。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被教导说要留意弥赛亚，因为这些迹象会是在弥赛亚的身上。他说，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但是无法明白他是谁。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样妇人就扔下了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告诉了我一切。瞧，那如果那是弥赛亚在那个时代的迹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就一定是弥赛亚今天的迹象。那这个够清楚了吗？那这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本可以不停地讲下去，但我们的时间快要过去了。那我想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很好地解释了这点。他说，以色列人呢，要听这些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神迹奇事迹象，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我想这就为教会解释了，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我想尼哥底母在夜间来找耶稣的时候，那听他怎么说的？他说，拉比。 那它代表了正统的教会。那现在许多人都是一样的，拉比，我们就是法利赛人，那大的教会，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先知，或者说是从神差来的。那师父，那我相信他使用了这个词儿，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因为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事，对不对？那他表达了，但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做呢？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宗派，如此的僵硬刻板，法利赛人、撒杜盖人、希律党人等等，他们有这么的宗派。那所以如果祭司，那大祭司，那宣布说如果有人相信他，那那人就会被逐出教会，这不正是今天的灵吗？那如果那是今天同样逼迫的灵，就必有同样的灵来让他来逼迫。那就在耶稣出场的时候，犹大也出场了。那就在耶稣离场的时候，犹大也离场了。就在圣灵来的时候，敌基督的灵就来了。那敌基督在显明了自己，圣灵也在显明自己，就在这末了。你看到了吗？完美，根本没有不信的余地，除非你生来就是不信的。那仔细听，拿撒勒人耶稣，那些犹太人，那不光是犹太人，但有一些希腊人过来，那他们是学者，说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想要见他。那我相信那是今晚这里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心里的呼唤，你想要见耶稣。那么如果这今晚跟他当时是一样的，那只是肉身不同，那我们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会那找一些像流浪汉的吗？不，我寻找一个那穿着上好的袍子，那跟其他的人不同的人吗？不，先生，那耶稣很平常的行走在人们中间，以至于他进进出出的时候，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会寻找说话圆滑温柔的人，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以至于他几乎是用未知的方言向普通百姓说话的人吗？然而在圣经的路加福音中说，普通百姓都愿意听他。我们会寻找一个被上流社会接受的人吗？不，先生，他是被上等社会的人定罪的，祭司们定他的罪，那时代的宗派信徒谴责的，最后杀了他，他被那些人所憎恶。那仔细听，农会找到一个到处巡游的人说，我有能力医治吗？不，先生，耶稣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儿。耶稣没有自称是神医。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的说吗？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对不对？那我们是要寻找一个人，他行走在路上，让每个遇见他的残疾人都行走，让他接触到的每个瞎子都看见，每个聋子都听见吗？他会那么做吗？不，先生，他没有那么做过。那我们来翻开另一页，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在耶路撒冷伯大尼的城门口，那有一个池子叫比士大，在这个池子里，在这池子周围，那躺着许多软弱的人。那看看他们是什么？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那是经文吗？瘸子、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等候着水动，因为天使在某个季节降临，搅动水面，谁先进去，谁有什么疾病，他若有信心，就必得医治。神从来不会让人们没有医治的方法的，从来从来不会。你记得那天晚上掰开斑鸠的事情吗？那他们没有分开他们，那这些幼鸽，那幼鸽跟斑鸠是一样的动物，但他砍开了母牛啊、公羊啊等等，但他从未分开斑鸠。 神总是为那些想要逃脱的人提供了一条逃脱的路。那这位天使下来搅动水面，你们人们会相信那个吗？没有。那些大人物们说，那是帮狂热分子，那只是风在吹，什么是搅动的水？那你们应该知道的，这里所有的湖面，那里是一个方向吹来的风，那一道水流来了，那风在反方向把它吹回去，那这个带来的搅动，那里是一个危险的水，但主差遣一位天使下来做成了那个，那耶稣来了，那衣服上蛮有能力，他穿过所有那些人，那里面许多读过历史的人，那些作家说，当那位天使搅动水时，那第一个进到水里的人，那发生了什么事？那现在仔细听，天使一切的能力都到了那水里，那第一个人就得了医治。想想，那他们一个月接一个月的等候着，等候着再回来，但第一个怀着信心进入水里的人就得了医治，那剩下的天使的能力就离开了水。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变虚弱了。那人不明白，正是不需要试图明白的，你不能，你必须得相信。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讲讲这个，但是我们没有了。但这是那都会再来的，那神的儿子来了。多少人相信他满了同情？肯定的。那注意，为福音的缘故，我要把他们挂在钉子上一会儿。那如果他是满了同情，那正如你们所说的那种同情，那为什么那可怜的老爸爸站在那里面关节而瘸腿的说，谁啊能可怜可怜我，帮助我下到池子里？那个老妈妈站在那儿抱着一个脑积水灵孩，谁能可怜可怜我？瞎眼的老妈妈家里有一大堆的孩子啊，下次谁能够帮助我下去？满有同情的耶稣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从未对他们说一句话。你相信他满了同情吗？你并不知道同情是什么。瞧，那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说到的爱，人的同情与神的同情毫不相关。我们把这一切都搞混了，我们如此受感官所捆绑，以致我们无法明白属灵的事儿了。你必须进入圣灵里边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儿。耶稣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有同情心，一切同情的泉源都在他的里面，而且就经过了瘸子、跛脚的、瞎眼、枯干的，圣经说的这么做了。那这是经文吗？约翰福音五章，你自己读一下去吧。那今晚在苏福尔斯这里会怎么样呢？那如果有人被招来这位病人祷告，那他们会说，去街角那儿让你这里边卖报纸的老人琼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相信。你知道他是什么在说话吗？是当时活着的同一个魔鬼，同样的东西。对耶稣说话的同一位说，那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让我看你这么做，你行神迹给我看看，让我看见你这么做，那我就信你。不久前在这里阿肯色州的一个教会，那我正在讲到，他们说，那我们会给任何人$1,000，如果你能够证明一件事，那确实有一个人曾被神的大能所医治的话。那他们就是那么说的。那天我得到了三个患了癌症的妇人，两个残疾的男人，三个医生。那这些是我带去他家的见证人。我说我来收取这$1,000，那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把钱用于海外的宣教。那我要你的$1,000，那这些是医生说不能够我治愈的人。那这几位医生来做见证，那这几个人拄着拐杖走了几年，本来没有希望了，现在这里边走得好好的，很稳健。那问问这些医生是什么做成的。他四处看着，他说那我必须得德克萨斯州的拉比林。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那让我带一个孩子，那我们要把所有的弟兄们叫到一起，然后我要拿一把刀砍掉那个小女孩的手，然后你在我们面前医治她，那这样我们就能看见她成就。我说，你需要精神治疗。我说，先生，你是个传道人，那我不愿告诉你，但你被魔鬼附了。是的。我说，那是魔鬼对我的主所说的话，我要对你说同样的话，是我的主对你的父说的。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没错，肯定的，任何想要砍下孩子手的人，那是魔鬼说的，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宗教领袖。他们说，如果你是基督，从十字架上现在下来，我们就会相信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在我面前行着神迹，你说过你能够做到， 当他来到自己的城里边，他们就说，我们听见他在加百农行医治，我们听见他在那里行医治，让我们看看他在这里医治些什么。耶稣就走开了，对他们的不信感到惊奇，在那里什么也不能做。今晚是一样的耶稣，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给不信者的，是给信徒的。那所以那然后的穿过那群人，也许是今晚在这里的人的五倍，都是瘸腿的、跛脚的、枯干的。那里是要说他们互相的刺伤，想要进去，那像在那里的天使验证他们的信心。那接着注意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走过那群人，走过那瞎眼的老父亲，那个枯干的妇人站在那里，可怜的老瞎子站在那儿，那这里的那人躺在那里边颤抖着，正在死去。那经过了别的人，他经过了那个婴孩，还有所有的人，走到那儿找到一个躺在小褥子上的人，一个小床，我们在南方称他为褥子。那我们说他得了那某种的疾病，那他不会伤害他的，得了38年，那是慢性病。那让我假设说他是肺结核，那会有前列腺的问题或别的什么，那不会要他的命，他过正常的生活。耶稣对他说，你要得痊愈吗？哦天哪，你要得痊愈吗？你呢？为什么他对一个那样的人有同情心，却让另外的人站在那儿只说你要痊愈吗？那注意，因为耶稣知道他这样已经很久了，他知道他处在什么状态。那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他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那他可以走路，他说，当我下去时，那换句话说，有人超过了我先下去了。那他能走路，可以四处走动，他不是瘸子，也不是瞎子、聋子、瘫子，他只是患了某种的慢性病。他说，每次我要下到水里边，就有人在我前面先下去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便拿起褥子走了。那犹太人抓住了他，质问他，那他们质疑耶稣。那约翰福音5章19节，现在仔细听，那必须要结束了。耶稣被犹太人质疑时说，那你认为今晚他会在这里边被人质疑吗？如果他今晚在这里边做了这样的事，你认为他们会质疑他吗？肯定的，他会遇到当时质疑他的同样的灵。但如果有什么会质疑他，那这里就有一个灵完全照着当时的方式来回应。那听他怎么说的，如果那是神真实的灵，他就会带来当时所做的同样的回应。如果魔鬼用同样的方式质疑，那么基督对他的回应也是一样的。阿们。他怎么说的，他说，实实在在的，那是绝对绝对的。约翰福音5章1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你知道那是在圣经里吗？约翰福音5章19节，瞧，那么如果神不先赐给他意象来行这事儿，耶稣基督就不会行一件神迹或行一件的事儿。那那是他所说的话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儿，他显给子看。父做事儿，到如今我也做事儿。那换句话说，我只做父告诉我去做的事儿。那是经文对吗？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今天的回答也是一样的，否则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今天必须跟当时是一样的。那就清楚了吗？阿们。那看看他，那唯有父指给我看的事儿。那真希望能够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上面，那回过头来显明先知们做了同样的事儿，从神所显明的，那不是在虚张声势，不是假装的相信，那跑过去，这是一件绝对的事儿。那耶稣他离开后，那是否意味着就结束了呢？不，先生，那听他离开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他总是那样直接对教会说话。那这里是一个约翰福音5章7节，那我相信是的，对不起，约翰福音14章7节，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他有那么说过吗？那里是末世的吗？那是神的道。耶稣说，再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世界是什么？ 是希腊文 cosmos， 意思是世界的秩序。瞧，世界不信者不再看见我。那我要这么说，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不信的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主说我要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甚至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里是什么？那些只能用肉眼看见的人，用他们肉身的理解还有头脑的思想来理解的人，那耶稣对他们来说就永远结束了，直到审判。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是一个人称在此，意思是说今晚在这里的耶稣对每个人来说与当时的信徒必须是一样的，否则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阿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不对？那英文钦定本里边的这个词是更大，它正确的翻译是更多，因为你不能做更大的，它是死人复活停住了自然做了一切的事儿，不是质量上更大，而是数量上更大。你们要做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阿们。那我迟了，那门徒做到了吗？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工，使徒们接了过去，跟过去一样。那这些使徒，那保罗在经过撒玛利亚或者说去啊大马士革要逮捕神的百姓，神让一个叫亚纳尼亚的人去了，那他正在祷告，神给他看了一个异象，那他就进来了，对保罗说话，告诉了耶稣在路上向他显现，他在异象中见到了，对不对？那看看彼得在房顶上，他看见异象后去了哥尼流的家。那看看保罗在海上，他坐了一条浸满水的小船，14昼夜没有月亮星星，什么也没有，所有的指望都没了。保罗也是没了得救的指望，他下到舱体或厨房去祷告。我看见了小犹太人出来摇着手说，弟兄们要有勇气，因为神的天使，我是他的仆人，昨晚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神要把所有与你一同航行的人赐给你。他说，但是我在异象里边看到船必须在一个小溪附近或小的岸边失事或之类的。他说，因此弟兄们，你们要勇敢，因为我相信神，他必定会照所指示我的而行。那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吗？那么今天必须是一样的。要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一样的。那么没有时间了，我想挑战你们的信心。那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生命，但我只想以这种的方式来呈现给你。那么现在想想你自己，你们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五旬节派的，不管你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为那个信心争辩，那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同一个人在那里发出了挑战，我说在超自然之外，你无法证明有一位神，因为无所不能的一说话，神迹就发生了。那无所不能的，若不是一个神迹，就不能够说话，对不对？那所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雷克罗博士被一个印度教徒挑战的经历。那他说，那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神啊从死里复活了，而你们那位死去的老先知还在坟墓里边。他说，是吗？他说，那向我证明。他说，我们有喜乐。他说了，哎，看雷克罗先生，那这是你们的圣经吗？他说，好心的先生，我要告诉你，古兰经的每个字儿都是末世的，何等的耻辱，基督教。他说，圣经中那些其他领袖怎么样呢？他说，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让我们看看你们教师们来证明这个。那个博士说，弗兰弟兄，我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成了一个被打败的基督徒。他说，弗兰弟兄，我举手说，巴不得有机会能够跟你交谈一下。他说，我想跟你谈谈。他说，我获得了太多的学位，我可以用他们贴满一面墙了。他说，我七岁起就试过了每件事，那我要拿到我的学士学位，但我做了这事，我想我要做的那事我会找到他。耶稣在这一切的一切中在哪里呢？我说，他不在任何一个里面。他说，你是说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他说，你看，巴兰弟兄，你曾是浸信会的， 你应该知道真理。那当然他还是进去会来着，他说你应该知道真理。他说但我见过五旬节派的人踢翻椅子，尖叫喊叫，跳上跳下，口吐白沫，他们把家具都拆了。那他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跟他们打交道真有什么像圣灵的旗这类的东西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我说在你想要的时候。他说现在就要。他扑倒在客厅的茶几上，领受了圣灵的旗。雷克勒博士是苏丹大宣教团的主席，肯定的。我说我们肯定的，我们有那些的乱来，我们中国有冒充的，有表面相信的，有那样的事，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真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没错，我说当然魔鬼就在那儿用他所能做的一切去不停的攻击，给他们虚假的概念等等，但那些并不能够消除真实的东西。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今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而争辩，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你的话总是真实的，也许我们没有信心证实他们或使他们再活过来，但亲爱的神呢，我全心相信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我祈求你今晚帮助这些美好的会众从这里接受道并喝道的活水，那真能启示我们主。也许我又超时了，我祈求你今晚彰显，就像伟大的保罗传讲同样的福音时一样，一个男孩从窗户上面掉了下来，摔死了。他传讲了的福音后，就把自己的身体放在了身上，整个晚上讲到后，生命又回到了男孩那里。哦神的，我祈求你将新生命和新的盼望带给每个在这里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人。对那些没有希望和生病的人，神呢，愿意的圣灵今晚来做一件事，使他们的信心升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医治者和救主。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如果可以的话，姐妹为我们轻轻的弹奏，只要相信，那就一会儿。那当你们等候的时候，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为我做这事儿？那不要紧张，那你们是很好的会众，大家都安静的坐着，那我为此称赞你们。我去过世界各地，你们是我所传讲过的最好的会众之一，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你们真的很友好，那我喜欢你们，你们很保守，那我很感激。那最近那我刚了解了德国人、瑞典人等等，那你们是一群很好的人，那我确实爱你们，感谢你们。我作为你们的弟兄在这里，我没有宣称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医治，如果那么做了，我就是一个说谎的。我没有能力医治，我用诚实的心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医治。不先生，耶稣有一次曾赐给他的使徒医治的能力，对吗？而他们失败了，无法行神迹，甚至不能医治一个有那么大力气的病人，有多少人知道？肯定的，他们失败了。那他们带了患癫痫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叫着哭喊着按手，想把魔鬼赶出去，魔鬼就躺在那边看着他们。确定的。耶稣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到这里来吧。没错，在十年前他们刚被赐予了医治病人和赶鬼的能力，他们却失败了。那他们做成了一些事的，借着赐给他们的能力，特别的能力，这从未向他的教会应许之点。他赐给使徒那特别的能力，但他应许了，如果你的信心升起来，他呼召你，如果你能够看见这些事，你就应该能够相信。那一个人对你的医治唯一能做的事，那如果他是医生，他可能会给你接上骨头，但他不能够医治的骨头。如果你去医生办公室说，哎，医生，我在用摇板启动我的车，折断了手臂，那怎么办？那快点给我医治好，我必须出去把那车辆发动。我以为你说你医生是医治者，他不是，只有一位医治者，那是神。魔鬼不是医治者，魔鬼根本无法医治。当你那么想的时候，就显出你精神上的软弱。耶稣说撒旦怎么能够赶出撒旦呢？如果他能，他的国就要分裂，他就无法站立了。他坚定地说撒旦不能赶出撒旦，所以他不能那么做，撒旦不能医治。你说我知道一个人有着哦，是的，人们去了，认为他们是去了神那里，这么做的时候神就医治了，是的先生，但那是他们的信心，是个人对神的信心成就了那事，不是巫婆或占卜的，或他们去找了任何的地方或通灵板的，或你所称的魔鬼，那里是属魔鬼的。 那当然是魔鬼，算命的和这一切都是属魔鬼的，肯定是的。那任何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但耶稣基督今晚活着，神的儿子，那是听说过算命的或通灵术的人出去传福音让人们得救吗？当然没有了，只要凭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那注意，那如果耶稣来到讲台上，我不说他会，那如果他会今晚在这讲台上做同样的事儿，就像他过去肉身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像今晚的你和我一样，那如果他今晚在讲台上那这里做同样的事儿，你们每个人都愿意带这一颗蒙福的心离开这里，接受相信继续接受的，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吗？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愿意，请向主举手说我愿意。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愿他应允你们。那记住，在我们开始祷告队的前，我没有说他会，那我没有说他会做这事儿。那我已经46岁了，我记得看到的第一个意象是在大约我还不到两岁，那当初我告诉我会住在哪里，一起说的这一切完全的准确，我只是个小孩子，他准确的告诉了我会发生什么事，那他们把他记了下来，他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一次都没有。那所以主现在说的是什么？那意象不能够医治，意象只能给你把你的信心带到一个地步，使你可以接受你的医治，明白我的意思吗？把你的信心带到一个你能接受医治的地步。好的，现在他们有了一些祷告卡。好的，那1到100。好的，那我们要让他们在这里排好队，能不能一次把他们都带下来？那让我们从1号开始，需要1号祷告卡。那我最好搞清楚，因为我看到其中一些人不能，那一位女士坐在椅子上，一位女士坐在这儿，需要1号卡请举手好吗？祷告卡1号。那看一下是一张小卡片，那他们把我的照片印在了一边，那上面还有一处写你的名字地址，让传道人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他们，那他们就可以继续联系你们，好能够跟进。我们在传道人聚会中使用他们，那他们收着这些卡片，这样他们就可以联系到那些人，那让他们进入教会。那一号祷告卡如果你能举手请举手。你说一号祷告卡不在这里吗？你确定你给他们了吗？祷告卡二号，你二号祷告卡吗？好的，1、2、3、4、5号，那如果可以的话请站起来。祷告卡1、2、3、4、5，那你们头五个。好的，他们上来的时候我要你们现在朝这儿看，我要你们大家都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先生请站在这儿，那下去这边如果有人需要那就在那儿帮助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的，1、2、3、4、5，让我们看有1、2、3、4。好的，要有个人，那我相信至少有几个缺失的，那或者有一个。那记住，那你在失去你的位置，那是你上台的位置，如果你来那是或不是的拒绝你啊，但他已经被叫过了。好的，那也许有人聋了，看看周围人的卡，那我不想看到任何的错过。如果有人聋了听不见，那看看你邻座的卡，看看是不是一号祷告卡。那也许有人站不起来，那他们有一号祷告卡，如果有引足员会带他们来这儿。好的，那你们女士那是一号祷告卡吗？好的，那谢谢你，可能是个听不见的聋子，那谢谢你在后面的帮助，不管是谁做的。好的，1、2、3、4、5、6、7、8、9、10。好的，祷告卡6、7、8、9、10，让他们上来。1、2、3、4，那里面有一个缺少的，我现在是6、7、8，那五个人站了起来了吗？好的，10，那边的够试一试的了吗？那让我们来叫出11、12、13、14、15号。好的，让我们请上来啊，祷告卡11、12、13、14、15号。那你数一下博士，那看看他们是不是上来了。好的，在他们排队的时候让我们请进来来唱，那银座人如果可以的话在那里帮助他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让他们就位。好的，这里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你想要得医治的举手，让我们看看。任何地方，在楼上或任何地方，不管在哪儿。好的，那我要这么说，如果圣灵进入聚会中，那如果你朝这边看心里不怀疑， 那里愿全心相信，我就向你保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的信心可以触摸到他，他可以转向你，就像他对那个血漏的妇人所做的一样，你相信吗？祷告卡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只是让先生上来这里接受祷告，就是你的信心做成的。那让我们轻轻的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好的，凡事。那是哦，十五号不在。只要相信，那让我们。那也许有人是德国人或什么的，那知道怎么用德语说这个词儿，那他们是在祷告队里边缺少。好的，我们有一些要接受祷告的人，也许他们会。是的，先生。那弟兄，请留意后面，因为我的声音在高下会变得非常的虚弱。现在我心。那想想我所站在的位置，朋友，那谁愿意过来替代我啊？任何人如果愿意，欢迎你来。那经过反对神的道的这种的挑战，那这里有几百人曾经有一次在五十万人面前接受过挑战，都是异教徒等等，他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那这里有居然站在这里组成祷告队列，每个人都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会当着我认识的只有一个人，那我认识那六弟兄坐在那儿，吉恩在这里是负责录音的孩子，那我认识他们，那后面这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那祝福他的心，那是那天递给我这弓和箭的人，那诺曼弟兄，那他正他坐在那儿，我认识诺曼弟兄，那刚认识的不多，那自从他来这儿，那我知道萨拉斯克雷夫前面坐在这儿，那格罗特弟兄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想是在后面，那格罗特弟兄那是我所认识的，是在这会堂里边除了牧师以外我能称作认识的人了。那不管你是谁，耶稣基督认识你们每一个人。那我想问在这祷告队列里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我们是，请举手，如果所有在祷告队列里边的都能够听见的话，好的，那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他们。那什么是神迹？就是无法搞清楚的事，对不对？他们借着他行的神迹而知道了耶稣，他们借着变明的灵认识了他，对不对？他看出他们什么？看出他们的想法，这是真的吗？圣经有那么说吗？如果圣经那么说了，请举手。耶稣知道他们的心，看出他们的想法，瞧。好的，那我在等候。那你说阿伯兰弟兄的拖延时间，我是的，绝对是的，我在等候他，没错。那如果他多少人在这里看到过他的照片，那你有照片吗？瞧，那他们在后面有照片，如果有一张照片我会把它给你看的，我相信一位律师膝盖上放这一张，那是在你那拿那张照片吗？这张照片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拍的，美国摄影家协会，那是唯一的照片的，今晚他在华盛顿特区是唯一被科学证明有超自然存在的照片，主的天使在那里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种，在大约三万人面前的一场辩论中他下来了，站在我所在的地方，那不就前德国的照相机拍下了他，他已经被全世界几百万人看到了，我奉耶稣的名对你们说，那同一位天使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还不到两英尺，这是真实的，谢谢你。如果你想要其中的一张，今晚你可以得到，那还有书或更多的磁带，那明天什么也不卖，那我们不那么做。那这是什么？那是主在站着，我知道他在附近，那现在他必须要在里面，瞧，那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就是基督，当他在地上时他说他的父住在我里面，那耶稣这位儿子他说是基督在我里面，他生来就是基督，他被赐下了耶稣的名字，那是他的姓， 他是耶稣基督，就像我生来就是亚伯拉罕名叫威廉一样。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每一个魂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什么毫无疑问的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里，愿祈求他的祝福。佛，现在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我祈求，那当我已经尽心用我可怜破碎没有受过教育的方式告诉了人们你的良善和怜悯，主，现在愿意自己的神迹和荣耀的方式来说话，使他们能知道我说的是真理。他们可能怀疑我这没问题，但父，怀疑你会是罪，是不可赦免。主，今晚我祈求当他们举手时，愿他们相信，那当我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时，愿你帮助你的仆人，使你可以使用我，因为我这样求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耶稣基督的道的应验。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奉他的名求，阿们。好的，那每个人都不要动，只要安静的坐着听着。那这里有个磁带正在录音，那记住，异象不能够医治你，你留意了之后他会说话，然后告诉你主所说会发生什么事，那然后事情就会发生。那异象的是什么？那就是把你的信心带到一个你能接受他的地步。那站在这里这位女士，那你不需要你的卡了，只要把它留在你的口袋里。那我想跟你交谈一会儿，女士。那我相信你我完全是陌生人，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让会众能够看到，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他比我年轻很多，那所以我们可能出生相隔很多英里，那相隔很多年，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不是巧合，神已经计划了这事儿。你相信吗？那今晚同样，我是一个男人，她是一个女人，就像在城门口遇见了一样。那或者，那在撒玛利亚，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有一个魂，她有一个身体，她是个女人。我有一个魂，一个身体，我是一个男人。那如果她，我知道她是个基督徒，她是个信徒。那因为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灵，那本身就是神迹，你是个信徒。那如果这位圣灵在这里说你是个信徒，那如果你不是，那会，那我这事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或任何的事情。那如果我说出了真理，那么神的灵就会来到这里，那他只要做一件事，借着我的嘴唇说话，接触你的感官，那你知道你的听觉，那对你说一些的事是你相信神为你在哥哥他所做成的，那是对的吗？那叫我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如果能做就不去做，我就成了畜生。但我是你的弟兄，就像你的亲人一样。瞧，那我只是你的弟兄，但借着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那借着我对你说话，我可以借着神的恩赐来接触你的灵，那借着把自己交托给圣灵，那将产生耶稣对井边妇人所做同样的事。那我不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你可能因为病站在这里，你可能是为别人站在这儿，你可能因为经济的问题而站在这里边，那你可能是为了属灵的问题站在这儿，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他认识你。如果他能让我知道你站在这儿的目的，那你会接受相信他吗？那相信是他在这儿吗？那你知道有一些那超自然的东西，但你会相信那是主吗？姐妹，会众也会相信同样的事吗？那愿主加天赐的祝福，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如果神允许我，那绝对没错。那不然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独特的心思，不，先生，神要为此审判你的。那你不要那么想，那你现在不能隐藏自己的想法了，他就在这里。那不要那么想，说他不开心了，我没有，我只是借着圣灵在接触他的灵。这夫人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他知道这点，有一样东西，你此时的感觉跟你以前所感觉到的不一样了，因为你周围有种真正甜蜜的谦卑的灵，对不对？在我和夫人之间的火柱在来回的移动，这是一件就要发生的事儿。作为一个人，他意识到了这点。那这位女士似乎离开了我，我看见了极其的紧张， 他被神经的问题搅扰着，非常的紧张。那这是他的状况，对不对？那如果我跟你多谈一会儿，就会说出更多的东西来，但你已经相信了，因为我感觉到他正在升起来。告诉你说你是个信徒，告诉你你在紧张症中挣扎，愿主应允你得着医治。你现在相信吗？要信心。你刚因为遭受了痛苦而紧张，你是个寡妇，没错，你的伴侣，你是，你努力工作，你过着艰难的生活，只能够勉强维持生计，那是真的。那你去过某个地方，我看见有事儿在发生，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有位医生在为你看病。哦，是的，啊，你做了一次手术什么的，是在喉咙里。是的，他们拿出一根管子，那放进一根塑料管或什么的。那你现在很害怕，害怕它会变成癌症，那给你很多的紧张。那是真实的，那是主如此说。你相信吗？不要害怕，耶稣现在站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是他的灵在对你说话。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对吗？对癌症的担忧结束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姐妹。把你的手给我，亲爱仁慈的天父，你说过，当你离开地上时，从他口中说出了最后的话语，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欢呼吧，一切都结束了。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现在相信吗？你说你愿意，那就应该把一切都解决了。如果你能相信，那是你唯一要做的，那不要随意走动，那明天是星期天，稍等一下，那就应该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应该为人所知，完全的陌生人，那神知道有关的一切，那你开始相信了，对吗？那你现在，那真是太好了，那不一样了。那你好吗，先生？那先生，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对吗？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但你意识到除了你的弟兄，你正在与别的什么东西在一起。也许我们出生相隔多年，相隔许多英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耶稣知道你，他赐给你一切你可吃的东西，你呼吸的空气，那他也赐给我同样的东西。那我在这里，如果我的老父亲活着，他就跟你的年龄差不多了。那我不想站在这里对别人的爸爸成为一个骗子，我只是站在这里要帮助你们。那我不知道你来要什么，那你知道这点。那有位女士都患了胆囊的问题，坐在尽头，你有胆囊的问题，对吗？那是你的信心摸到了她。阿们，阿们。我看见了个发生在我面前，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个。那我的弟兄，你在遭遇很多的事，首先你有一个破裂，没错，接着我看到什么东西，那血好像流得很稀薄，那是糖尿病，你有糖尿病，而且你也很紧张，没错，你有溃疡，对吗？那是真的，对吗？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也不是从这里来的，你是从南方往这边来的，你从内布拉斯加州来这里的，对吗？没错。那欢喜的回去吧，就告诉人们主为你做了什么，并且痊愈吧。神的我们的父，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着祝福，阿们。去吧我的弟兄，欢喜快乐，全心的相信主。那只要继续相信， 你离天国不远了。你好吗，律师？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五年前，当我在这里时，你见过我。主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当然，过了五年，我无法记住你了。那我几乎没有。也许当时在这里，我见过很多人，但我现在不知道了。但我们可称颂的天父知道我们俩，对吗？你为他们做了手术，那没有任何的效果。那肉和骨肉从你的膝盖处腐烂了，医生不知道做什么。那不要担心，女儿，神知道所有这些事儿。你现在正站在他的面前，你的弟兄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的，这是他的同在。你现在接受了做你的医治者，亲爱的天父，你已经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挽手在我姐妹身上，谴责仇敌，祈求他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姐妹，神祝福你，那去吧，全心相信，去康复吧。姐妹说，自从我发生了这次车祸，就再也不能跪下来了。但是你是，我现在能跪吗？我要是你，就会下去那里跪下去的祭坛上，这是我要做的。感谢主。自从他受伤后，就再也没有跪下来过。现在他跪在了这里，将赞美归给神。让我们说赞美主，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天父，我们将赞美归给你，将荣耀归给你，在我们面前所做的这一切大事，父，谢谢你，阿们。姐妹，好的，现在起来吧。那想你跪下，起来都好极了。要看到差别了吗？你得医治了，姐妹，阿们。让我们都说赞美主。只要说我们的天父，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良善和怜悯，阿们。你现在相信吗？你现在能信吗？刚才在这里的那位女士，那亲爱手坐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她在祷告，那个肿瘤神必是的好了，你相信吗，女士？嗓子有问题对吗？是的，先生，也是癌症，没错，那是真的。好的，阿们。我们的天父，我们谴责那个叫做癌症的魔鬼，他的信心，那个妇人受膏了，坐在了他的旁边，他的信心触摸到了你，我们现在谴责仇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从死里复活了吗？阿们。看到坐在那位女士旁边的女士了吗？他多么的受膏吗？夫人的信心很快就触摸到了。瞧，你不需要有祷告卡，你只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你若能信就必好了。先生，你怎么想的？女士，你相信神医治你的胆结石，身体好了吗？你相信他愿意那么做吗？那就是你的病，胆结石。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那去吧，忘掉他吧。阿们。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阿们。感谢归给神。那坐在会众中的先生，那坐在那里手帕放在嘴边的，将按手在那个哮喘病的女士的身上，按手在那儿。天父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使那妇人痊愈，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相信，要有信心，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对不起，是这位女士吗？你是上来接受祷告的女士吗？好的，每个人要有信心，我只能随着她走，我必须得跟随着她。 那真正的敬畏要有信心。人想要接触基督，那是坐在那里得了医治，那动脉硬化，他那神能医治了，你相信吗？弟兄，没错，阿们。那刚才在心里祷告说，神呢，那转身对我说话，对不对？如果是，请这样挥挥手。瞧，我怎么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呢？阿们。他是如此的真实。你也举了手，先生。是的，没错，是疝气破裂，神能医治的，使他康复，你不相信吗？阿们。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如果是，请向主挥挥手说，那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神告诉了我，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那是做成这事的。只要信心，要敬畏。那当我跟这个人说话时，我看见一个孩子出现在我面前，那一个小男孩，那恩作员你停在那儿就一会儿，坐在那里的那个小男孩得了疝气，那长拖，把那手按在他身上，恩作员顺便说一下，他妈妈抱着他，那他的牙齿有问题，他一直想要接受祷告，对不对？女士，请举手。小男孩得了疝气，按手在他们身上。天父，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求你医治他们，为了你的荣耀。阿们。你看到圣灵在运行，把引座员及时带过去和按手在人身上了吗？这奇不奇妙吗？要相信，那是什么？复活的主耶稣在我们中间。那现在有真正的敬畏，每个人都能得医治，但当我们让这些人在这里站一会儿时，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排好队。那这位姐妹，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对吗？那神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对吗？那他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是为了医治，我不能够医治你。那如果是因为钱财，那是会很少的，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但那会很少，或无论是什么事，那可能是家庭内部的问题，那我一无所知。但神知道，他都知道。那么如果他向我揭示你心里的是什么，那他后面有一个活的声音，那是他能发声，对吗？那么这麦克风就成了我的声音，对不对？那现在我只是个哑巴，我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但唯一能做的事是圣灵借着我说话，就像我借着麦克风说话一样，一个活的超自然的声音告诉了一件事，对不对？那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很清楚了吗？要相信。那这位女士是，那她去看过一位医生，但你们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你已经拍了 X 光，他们仍然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病是从你的后背开始的，然后到了你的胃，没错，对吗？阿们。他知道，对吗？是的，他知道，他能医治你。是的，神祝福你。你也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南方来的，从这边过来的，你是从这么一个地方来的。我相信，那我在汽车经过的地方看到个名字，它被称为爱荷华州的苏城。你的名字叫拉杰，你姓伯里斯，欢喜快乐的回家，说不定会好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不要惊慌， 但西门来到主耶稣那里时，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但从今以后你被称为彼得。他知道你知道你是谁。你好吗，律师？那我想你我也是陌生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但这里有一位认识我们俩，对不对？哦，下面有太多人得了医治，我无法足够快地叫出他们来。那等我离开以后很久，你们会发现的，你们会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如果我能继续跟你谈一会儿，姐妹，那神知道你的一切。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说你会相信他们，你会相信你们底下所有的人都愿意同心合意全心的相信吗？好的，你是，那我不知道，你看上去像是个健康的人，但神知道你的一切。我不知道，但他能向我启示，如果那是真的，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其实，那你在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在这里是为了别人。你和某个女人约好了，她不在这儿，那你们约好了，那你要上来要进到祷告队列里，那同时她要祷告，没错。那妇人得了中风，没错。那她想要来，但她来不了，是因为她的丈夫，她丈夫的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印有笼罩着，她是个极度不信的人，没错。那我看见另一个男人出现了，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那他也被像撕碎了一样，因着某件的事情，那这是件属灵的事，他被什么勾住了，就是被某种的狂热所吸引住了，那人要他去传道或类似那样的事或类似的东西，那很多的，那告诉他要小心，很多宣称是神的东西都不是属神的，那回去这妇人那里按手在他身上呼求主耶稣的名，那你手里攥着的手帕，那你必须拿去放在他身上，全心的相信，愿天上的神带来祝福。我奉耶稣的名祈求。神祝福您，女士。那欢喜上路去吧，什么都不要怀疑，只要相信神必应允。过来，女士。那我刚才捕捉到从某处传过来的抵触。那今晚我并没有来带领人们，那我不知道，那律师请把手放在我手上。那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不看着你，我看着会众。如果神在会众里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你就从我的手上那举起手来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是妇科病，女性的疾病，没错。那如果是真的请举手，这不是在读心思。那现在欢喜的去吧，那有浓重但没关系的，耶稣必使得好了，要全心的相信。那你会变得很虚弱，对吗？累了，心脏骄傲着你，对吗？下午晚些时候你会很累很疲劳，对吧？那你可能不知道，但你还患有肺结核，那这就是身体变得虚弱的原因，你知道的。是的，是的，肺在伤害你啊等等，但你瞧，神知道万事，对吗？那你今晚来之前再祷告，祈求神赐给你一个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对不对？没错。好的，那你可以回家去，并且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这事。天上的神万手在夫人身上，确认神的道，为他的医治而祷告。那现在欢喜快乐的去吧，感谢神的良善，神祝福你。你好吗，先生？那血液的流动，耶稣能够医治糖尿病，你相信吗，先生？你相信你现在得医治了，你接受了吗？那我们就去到哥克他，凭信心去输血，祈求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现在相信，去全心的相信。那当我对另一位律师说妇科病时，有什么东西临到你，对吗？你站在了后面，那是你得医治的时候，阿们。那么你可以欢喜的去了，说感谢归给神。 过来孩子，那过来这里，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小男孩。那瞧，那你看到那个小家伙往那里去了吗？那他有过一件可怕的事情，那被称为糖尿病，那正是教你的。没错，那瞧，那他很容易就克服了这个。意思是说，对一个像这样的小男孩来说这很难，但对耶稣来说不难。那如果耶稣在这里，他可以使你好了，对吗？他就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为你祷告，天父啊，作为圣灵，人们肯定能看到你在这里。主啊，当你让我的身体瘦高，被圣灵充满时，我按手在这个小家伙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了身体的疾病，祈求他得痊愈。阿们。那神祝福你亲爱的孩子。阿们。去吧，欢喜感谢主。亲爱的姐妹请过来。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或者说他的仆人吗？那什么是先知？一个能预先看见的人，能预言，一名先见，对吗？圣经说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事会发生的，对吗？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并全心的接受吗？你愿意全心相信吗？那地区有那么多人在受着同样的苦，我看见一张桌子摆在我们中间，你再往后退，那是胃病，你得了消化道的疾病，那很紧张，对吗？紧张很久，实际上是你这个年龄的妇女所有的，在这个年纪会出现的，但是在你的胃里边引起来的。有时候它会一直很敏感，那会在胃里边出现反酸，那这是十二指肠侧面的消化性的溃疡，那身体得了反流，那像这样反上来。耶稣基督可以使你好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你相信耶稣必使你康复吗？恩赐的天父，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好先生，你全心相信吗？对神来说关节很容易医治的，对吗？我看见甚至想从街上下来时都不需要走到一边才能够走下来等等。那老爹，我希望我能够医治你，但我没有能力医治你，但你相信耶稣现在在这里要使你康复吗？如果为你祷告，你愿意得医治吗？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亲爱的神，作为顺从你的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祈求他的医治。阿们。确保我的弟兄全心的相信，赞美神，你就必好了。你看起来很强壮，不像是受精神紧张症的折磨，但你对此无能为力，你几乎一生都带着他。这骄傲着你的精神紧张，使你忧虑，那总是杞人忧天，那是你的本性。是的，对吗？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实的。你总是为事情做计划，但事情从没那么发生，这使你不安。那像那样的事把别人的问题放在你心里边，为什么担心？而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但神在这里使你好了，我勇敢的弟兄，你相信吗？天父啊，我谴责这折磨这位好年轻人的魔鬼，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离开他。阿们。那弟兄，那是圣灵做出的见证，他现在不在你身上了。现在他离开你的感觉好了，对吗？那欢喜的去吧，感谢神就好了吧。让我们说赞美主。要敬畏，你相信他吗？让我们看看，那是这个人吗？你全心相信吗，孩子？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相信他能为你而对我说话，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吗？你的病是在你的后背上，你的胸部也有病。那有一件事，那如果你戒烟，那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把自己的心交托给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会使你完全正确的，因为你目前不是基督徒。那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吗？全心相信，全心侍奉主，愿意这么做吗？现在你愿意接受的得医治得痊愈吗？你愿意吗？神祝福你，你的罪得赦免了，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你的后背和胸部的问题消失了，你的罪在血底下了。那作为基督徒离开， 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们觉得那个稀奇吗？耶稣基督依然活着并掌权，那一定是到时候了，我感觉到他们在戳我的旁边。那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那让某个传道人应该看见，那这里最后的一个人，让我们彼此按手，此刻全心的相信，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让我们祷告。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这些聋子现在会听见，你们瞎眼的现在会看见，你们不能走的人也要行走。如果你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不可能做别的事了。我们可以整夜站在这里，一遍又一遍都是一样的，但他在这里，他想要医治你们所有的人。仁慈的天父啊，现在只有一件事能阻挡这群正在仰望你的人，使他们不得医治的，那就是一点不信的黑暗的灵。我挑战的灵，撒旦，你被谴责了，你被揭露了。我靠着永生神的命令吩咐你从这些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们，好叫他们得痊愈。